朋友们，欢迎回到姑且听听，我是肉肉，
我是 Sunny，
我是 Talky。
今天是我们2026第一次录制，首先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这期其实也是我们姑且听听的特别栏目，姑且读读的第一期。我们这个系列是关于读书的分享，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其实我觉得回顾整个2025，我觉得我们大家每个人生活的应该都不容易，大家应该往回看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经历了挺多事情的，但是一直都在咬着牙往前走，但是依然走过了这一年，有勇气去迎接下一年。就像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到的，活着不是为了冲锋陷阵，而是为了在废墟上种花。本期我们就将走进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大家一起共赴这场文字盛宴，品味我们各自的人生。我们第一个话题想要聊一聊，先问一问我的两位朋友以及耳机那端的朋友们，在第一次读《我与地坛》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境下？是被推荐还是被要求读的？我们就浅聊一下阅读前对这本书的初印象。
我记得我第一次，应该说《我与地坛》这本书是一个从小到大可能每一个语文老师都有可能会向大家推荐的这样一本书。我想各位的老师应该也给你们没推荐过吗？
我很没有印象，而且这本书可能是近几年火起来的，就在我的认知里面，所以我们之前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印象听过这个书的名字。我不知道肉肉是不是也是和我一样子。
我是后知后觉发现，可能之前做过的阅读或者是咱们还是高中课文，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后来才知道那个是《我与地坛》，原本我不知道。对，
我感觉我想不起来，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经常推荐我们去看《我与地坛》的整本书，但是那会儿好像是因为我学的是人教版的，可能是书上有节选还是怎么地的，对这个《我与地坛》就是很早之前我就有印象了，但是整本书开始读应该是大概就是几年前，因为我读这本书是在微信读书上面，它有藏书票，我就翻了一下，我应该是在2021年的时候收藏了这本书，但是具体读完应该是在很久，可能2023年左右。对，
那你读的还很早。
对，我读它挺早的了，因为我们不是这期有我们姑且读读的特别栏目，我还又把它浅翻
了一下。
对对对，可能说实话我已经想不起来第一次读的读后感是什么了，但是第二次读我依然很感动。
确实这是一本很能让人共情的书。
对，我其实一开始我不是特别的对《我与地坛》这本书感冒，我只是应该大家都比如说每次写作文的时候你需要去积累一些比较深藏至坚的人物素材，会了解到一些比如说史铁生这个人，你了解到这个人之后才会了解他的一些著作。这个也是我后来去读《我与地坛》的一些契机。对，
高中写议论文的时候。
没错，是这样的。
那桑尼，
我感觉就像我刚才讲的，可能也是我此前在学业上面非常的不好，咱没有一点的印象。我真的就这几年书店和各个读书的榜单有推荐这本书，我才很熟悉它。就听到这本书的名字，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本书应该是偏向于一个治愈系列的书，去讲述它就作者与地坛公园之间的一个链接，这个可能就是我最初的一个想法。甚至在我读这本书还没有认真看之前，我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大概就是这样的印象。
明白。
肉肉，
我其实我好像应该是在之前读过，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尤其是他写母亲那段，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以前做这种阅读的时候曾经写过，因为歌颂母爱就很容易被放到这种阅读题的文章里边。其实我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其实我还挺有带着一些疑问的，我会想说地坛其实离我挺近的，那这本书其实是在介绍地坛吗？我说为什么是地坛，为什么不是
别的部门？
对对，我就先看了，我就每次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也是从微信阅读上，微信阅读总是会有一些什么好评如潮，什么什么利剑什么什么的，我每次都会先看它的负面评论。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说这本书太消极了，因为不是史铁生在坐轮椅之后写下的吗？但是我读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说不能要求那些遭受了一定痛苦的人，甚至是我们不可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的人，一定要积极的面对这一切，我觉得有点太苛刻了。
但是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完全不是他消极，而且我不觉得史铁生消极，整本书我觉得是一种散发出一种巨大的生命能量的这样的一本书。
我觉得咱们在后面会有类似的去谈到，我可能跟 Talk 抱有同样的一个观点。其实他整体的一个状态是我觉得从消极慢慢转变到一个乐观的状态，或者是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转变，它是带有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的。
是的。好的，那我们就往下 push 了。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刚才浅谈了初印象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这本书上的一个
大体的一个内容。
对对对，是的。
好，那我先以我个人的一个视角简单的去说一下我对于这个作者的理解。我感觉如果要介绍史铁生，或许可以从他一句比较著名的自嘲开始，就是我看他是这么形容自己的，说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在写作。因为他在21岁的时候就患有了双腿的瘫痪，一直是与轮椅相伴的，又在47岁的时候又患了尿毒症，所以我感觉他的这一生主要经历了不同的一个病痛上面的一个折磨，最后在将近60岁的时候离开了人生。在最愤怒绝望的年纪瘫痪，他是一度想要放弃一切的，但是在北京当时就还没有复建重修的地坛公园里面，慢慢他接纳了自己，在这里面一待就待了十几年，看着四季的轮回，观察着往来的一个行人，把自身所经历到的痛苦、迷茫以及对母亲的一些情感，最终与命运达成所谓的一些和解，都沉淀成了文字。所以我觉得在读史铁生这个作者的书籍的时候，其实我刚刚开始是抱有一个同情，不太感觉这个人不太幸运的一个情感开始的，但是慢慢往后读会发现，我会被这个人很强大的灵魂所鼓舞和照亮到，所以在他的一个身上以及他的书籍当中，我觉得是可以给予到我们每一个人很高能量以及对未来充满阳光，或者是充满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一个情感的带入。
我觉得通过你的介绍，其实包括我们读完这本书也可以感受到史铁生那种特有的幽默，
自嘲幽默。
对对对，是的。那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体的故事。 其实我感觉写这个的时候，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想了半天，因为我以前做阅读的时候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概括文章主要内容所以请求了 AI 帮忙一下。不过 AI 介绍完之后，我也是稍微有一点扩充了一下我对这本书的了解。我与地坛是史铁生以北京地坛背景创作的经典散文集。读完这个之后，我确实觉得文章挺散的。
这类型。
对对，就跟我之前读的那种特别爱读的那种小说可能就不太一样。史铁生是在21岁瘫痪的，这本书是写他在瘫痪之后在地坛的15年过程中的精神独白。他在这个地坛这座古园中摇着轮椅在古柏下发呆，看四季流转，想生死命题。他说死是必然降临的节日。其实书中我觉得最戳人的，最让我们共情的，我个人认为是写他母亲的那段。写他母亲总是悄悄地跟着他，他留下的车辙和母亲的脚印有一个重叠。这本书后续也被选进了高中课本，很多人这读着也非常的能够共情到他的那种感受。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其实是一个经历着痛苦的人，但是其实他想通过这本书教我们的是，苦难其实也许是生命的底色，但爱总能让人发光。嗯，这是我简单浅显的一个介绍。好的，那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在什么时间段读完了这本书，其实一定会有一定很大的感触。史铁生在21岁的时候就面对双腿瘫痪这样的命运重写，你觉得在你们各自的视角下，你们认为史铁生是怎么从想死一步步走到想活的？
如果说想死这个念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但是我在我20多岁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很多失意以及人生的落差感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想死的想法。对，我知道，我觉得你们可能没有，但是我和我身边的同学，有的时候会，我的朋友们，我们偶尔会讨论起死亡这个话题，大家都会或多或少的去，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是这种，我身边很多人他们是那种比较偏理想主义色彩的，当你的理想与社会现实产生了一种巨大落差，然后你又无能为力去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想死的想法。可能他是一种，也许就有一种是史铁生这种，确实就是这种身患重疾，我突如其来命运给我的雷霆重击，我瘫痪了，我的身体上有了缺陷，各方面我都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和我往常的生活习惯呀、习性都要全部推翻，也有一种是那种精神上得到了摧残，有一种想死的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生命非常的奇妙，你会在这种对于死亡的就是这种每天想死的这个想法里面逐渐的去发现活着的意义，因为你和很多人连接在一起，比如说你的父母，比如说史铁生的母亲，就是这些人他是能够给到你力量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关于这种当命运重写的时候，我们经历很多巨变的时候，我们经历很多挫折的时候，从死到活，他一定怎么说，你需要从内把自己重塑，也需要外界的力量来帮助你重塑，
是需要
对双重的力量。对，如果说你看，就像我其实整篇整本书它确实是一个散文，因为你看它的目录你就知道它是个散文了，尤其是第一章我与地坛那一章，就同书名的这一章，我其实是最感动，我每次的看我都很想流泪。里面会有关于有一段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非常的熟悉，关于母亲的这段话，就是那段，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是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对生活充满期待。当你自怨自艾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就爱着你的人比你更痛苦。
可能会比我们承受的更多。
对对，因为我也有这种经历，我很痛苦的时候，我那会儿还很怎么说，没有被社会毒打的时候，我会把我心里的痛苦和我的母亲说，我妈就会沉默，但是你知道这种沉默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沉默。其实你想完之后就觉得我这个嘴你长了有什么用？你平时你干嘛要说？你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就很多事情是我们确实无能为力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更好的去活着。我觉得这个也是史铁生他一直他在地坛这样的往返的无数次的途中，这种时间给他带来的就是人生上面的思考，他需要经历很多。就好像他对母亲的这种感悟也是，就母亲离世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感悟。当很多你习以为常的事情，他突然有一天他不再习以为常了，那你就肯定会有一种你需要去改变，你需要去继承一些东西，继承比如说母亲的期待也好，或者说家人的期待也好，你总之人活着他要努力的坚强一点，我是这样感觉的。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我可能会先从这本书了解他从想死到想活，在我看来他是分阶段的，是在我的脑海当中它是分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在21岁瘫痪的一个初期，我去读他的文字，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纯粹的一个愤怒和对自身生活的一个绝望，而且他也允许自己彻底的绝望，他也没有所谓的我要坚强我要乐观这种所谓的很虚伪的一个状态。他会去问说为什么瘫痪的人是我，完全一个很质疑全整个世界的一个状态。等到第二个阶段，在我看来他是从一个地坛的观察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他刚开始在闯入地坛，通过这十几年的时间，他慢慢的被动的变成了一个观察者。其实这本书最打动我以及我最喜欢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这一个部分，他会去说看到中年夫妇去散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将他从一个个人不幸的一个聚焦者拉入到了可以观察众生生命的一个共鸣体。他会去观察和了解来地坛公园玩的这些小朋友们，不同的人群根据时间他们有哪些变化，他会去了解别人。所以他的痛苦虽然没有减少，但他的自身的视角是有被扩宽的，以及他这个时候内心发生了一个转变，觉得说苦难并不是他一个人所有，而是如何去承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等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开始用笔用写作来去疏解或者是散发他的这些情感，一直又等到他的母亲的过世，他又明白他的母亲对他的爱一个关怀，以及他应该怎么去面对他的一个生命以及今后的一个生活。所以他的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是每一个正常人都需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恰恰是治愈到了我们。
肉肉，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他非常强烈的一种悲伤，因为确实对于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就在这个轮椅上，就不能再想去通过自己的双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就走，想跑就跑，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我觉得。但是我觉得
很大的坎儿。
对对对，他感觉他确实是很悲伤，很想要去死。 但是我又同时感受到了他很想活。他我觉得我觉得是有三层原因。第一层情感上，他的友情亲情都是促使他能够拖着他，没有让他再往下坠坠落的感觉。他在文章里边说他在20多岁就坐上了终身制轮椅，但是每天盼望的就两件事儿，一个是死，还有一个他的朋友们。那种感觉是他深陷沼泽，但是每天有不同的朋友来看他，感觉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把他从这个沼泽里边拉出来。还有来自于母亲的亲情，可能这本书里边他写的比较多的就是母亲。我相信他的父亲、妹妹、奶奶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但是他这本书里边对于母爱的刻画，我就感觉是特别的平实，但又特别立体。他挺还原生活中的日常，很还原一个母亲的形象，但是又同时很能感受到母爱的厚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爱的支撑点。第二层我就觉得是他自己的一个理想和目标。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光是遇到这种坎坷的人，可能一个普通人也是，如果每天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找不到活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他后期找到了好像他终其一生要做的事儿，其实这可能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第三层我觉得他自己就像你说，他对自己接纳了，对这件事儿，或者是对他自己来说，他觉得可能接纳了一个当下状态的自己。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他经历的确实很残酷，但是最终他能够选择把这件事情，把他的痛苦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纳命运对他的这个安排。是的，我觉得我可能看完觉得是这三点原因。其实我们刚才都提到了这个母爱，里边有一段就说他母亲基本上是那种不敢哭的母亲，是不敢在他面前哭的那种。你们觉得你们在和父母的相处之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无法言说但心知肚明的沉重的爱？这个爱又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或者在你们彼此相处过程是如何表达出来的？但是其实我读到这个，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种沉重的爱是在说一种给我们压力的爱吗？或者是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压力的爱。就我们可以假设，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假设我们现在是个母亲，或者说我们是史铁生的这种境况，那我们的母亲会作何表现呢？她会当着我们的面去流泪吗？
不会。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反而是因为太爱了，所以不会当着你的面去流泪，
怕让你更难受。
对，因为你本身，你作为一个已经瘫痪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你的打击，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还没有，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刚刚开始，相当于你刚刚开始这样的一个人，你经历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对于你而言，你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接受的。而父母他们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只能说，他们会觉得你像一个破碎的瓷器，他们会尽力的去呵护你，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在你面前去流泪的。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泪也是不能当着你的面流的。假设他当着你的面流了，你是什么感觉？
既难受又愧疚。
你不仅走不出来，你还会更痛苦，
以及有对父母的愧疚。
对对，我觉得母爱就是史铁生写出来的这样的母亲，我觉得反而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的。他会在史铁生每一次去地坛的时候，默默地跟着去地坛里面找史铁生，担心他做一些比如说自杀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仍然会放史铁生去。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
默默的守护。
我觉得我感觉生命是你的，我由得你去选择，我让你去选择你想要走的路，但是我也去呵护，我也去跟随你，去在默默的保护你，就是一种怎么说，我觉得用语言很难去形容我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担心在母亲的身上是加倍的。就我们也可以再换位想一下，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是母亲，假设我们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他突然发生了一些很重大的事情，那你会不会也是非常的担心他走极端或者怎么样，你肯定也会非常走极端，但是我们作为朋友就已经够担心的了，那你想想如果是母亲那得多担心。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爱反而很难去，你无法去用眼泪去表达，你也无法去用语言去形容，它只能是一种默默的一种行为，默默的去支持你，给予你一点力量，而且这种东西它只能就这个过程，这个痛苦的过程只能由你自己去扛过去，直到你发现你身边还有这么多的爱。它是一个困境，这个困境虽然说外力有一些作用，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能跨过去，然后你才能把外力也就是更加的去支撑你跨过去，我是这种感觉。
那Sunny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跟 Toki 其实对这个的理解比较相似，在我看来可能怎么讲，当然 Toki 在去叙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脑海里头突然有一个画面，我当时谈恋爱分手了之后，我那段时间每天都很丧很低落的一个情绪，我去给我妈妈打电话，你能够听出来她在电话那一头又很着急又很心疼却又无能为力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状态，虽然我的这个事情其实只是情绪的事情，跟事业上的这个经历没有办法去比拟，但是母亲当下的那个反应我觉得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事情里面真的就能够看得出来母亲的一个伟大，以及她对于子女的一个很深沉的一个爱护。
你一说这个，我就因为我手头正也在翻这个书，就一边聊一边翻这个书，我就看到第一章《我与地毯》，它有这样的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我觉得类比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是，我们的母亲也是那种，不仅仅是光会疼爱我们，而且也能够理解我们的这样的母亲。所以说这本书才会，我每次，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一章的时候哭不哭，但是我每次看这一章我都要哭，
都会难受是吧？
对，我就会想到我妈，我想到各种我和我妈之间的这种故事，我当我难受的时候她会更难受，这种就感同身受，而且会代入。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它是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有所共鸣的，虽然说大家经历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就它可以让你切换到我自身生活当中有哪些痛苦，有哪些经历，我的父母对我怎么样，就是完全让自身有一种代入感。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本书被非常多的人喜欢和推荐的
原因，
一个原因。
是的，
这种伟大的母爱，这种还有里面的一些友谊，以及这种对于生活，我们刚开始在讨论它是怎么样从死到生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会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的，那肉肉呢？
其实我最开始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很纠结于沉重这两个字。我在想，是他想要这个问题想要说，有的时候父母给我们的爱是一些带着一些包袱的这种 哎，我一直在往这个角度上去想。不过我感觉可能通过你们刚才所说的，我觉得这个沉重可能换一个角度去想，应该是一种更深沉的爱。其实我觉得可能就像现在我们都是于在异乡人，相当于都在外面打拼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感觉，会把自己的那些痛苦给藏起来。我觉得可能就和史铁生他所说的，就是当父母感受到你的痛苦，他会以双倍感受的这样一种体现吧。我觉得是。
是的，好的。
那其实我觉得地坛其实对于史铁生来说是一种物理空间上的、精神空间上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想问问大家，在你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安放你的各种情绪，或者是我们怎么说，
就可以治愈到我们自身的一个空间？
是的，
避难所。
对，
我没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间。
你是精神上的空间。
对， 对，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我觉得是一个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东西，因为流动性很大，大家的流动性。童年我觉得在这我们生活的这20多年，周边的环境它变化也非常大。对，可能小时候的那种公务员它现在已经没有了，小时候的所有的周边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变了，各种拆迁都给拆没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没有这种物理空间的，但是精神空间我觉得可能是有的。对于我来说可能是看书，各种我的看书包括了类似于《我与地坛》这样的经典文学著作，也包括了那种网文。对，是一种避难所的那种逃避现实的一种东西。
可能也是在书里边去找一些感同身受。
不是，有可能是在书里面找一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给自己加点戏罢了。
好的。
类似于举个例子，大家小时候看过那种公主小妹那个电视剧吗？
没有。啥东西？
类似于那种古早言情小说，女主
有一天
幻想自己未来有天也是古早言情小说女主，
每天从20米的大床上醒来，
对，所以可能看网文给我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和一种自我安慰。
能理解。
它不像地坛一样对史铁生的意义如此之重大，它只是一个现代的社会人无奈之下的这种精神寄居地，
暂时的逃脱现实生活。
对，暂时逃离抓马的工作和抓马的各种事情，逃离到这种看着主角大杀四方这种愉快之中。对，那你们？
我可能跟 Talk 有点不太一样。我其实怎么讲，我觉得如果要让我舒缓压力或者是想治愈自己，我首选的其实也是北京的各大公园或者是寺庙。我很喜欢坐在寺庙里面，闻着燃上香的味道，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就坐在那里晒着太阳，闻着香，吹着小风，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和开心。在公园我就很喜欢，有的时候春秋的时候，我会自己一个人带着野餐垫去上公园一躺一下午。
你要是说这种，我觉得物理空间上我好像也有。
袋子，比如一下子。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旅途是怎么看待，比如说我一般会在这种公交车上散发思绪。
很喜欢坐公交车是吗？
出租车，就是地铁我不行，地铁人太多，而且周边你没有办法看着窗外的景色变换。就是公交车、出租车，就是飞机，或者说那种移动的过程中，看着周边的景色变换，你的大脑就会
你这么一说，我也很喜欢
对，你的大脑就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我的未来，我的过去，我的人类的整个过程就开始散发了。
我跟你讲 Talkie， 你绝对是偶像剧看多了。
我没有。
或者电视剧看多了。
我也不看电视剧。
真的吗？那我跟你讲，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但是这些全部来自于电视剧。
但是我是觉得在你去，就比如说你去举个例子，你坐公交车或者坐出租车的时候，周边就是你旁边没有人跟你说话，你也不需要和任何人说话，你只需要默默的这种行走着，你的大脑这个时候它就是一种你的肉体不再行动，但是你的大脑在不停的活跃的这种状态，我就觉得很好。
上升到
不是那种，对对对，呆呆的放空，你的思绪就开始飞到了天上。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感受，但是我要比你不同的一点是那种很丧的那种文学，你知道吧？可能我的电视剧看多了，我总觉得说我坐在一个公交车旁边，在那个带窗户的位置，戴着耳机听一些很悲伤的音乐，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一个行人，我就开始思考你刚才所谓的人生什么什么的，我还思考不出来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很牛逼，有一种全世界都在我的一个掌控当中，
很文艺的那种电影的场景，
文艺的丧丧的这种感受。
天，你刚才描述那个画面，我感觉我
真的吗？
是那种坐在靠窗的位置，戴上耳机，一言不发，耳机里的音乐是那种丧丧的音乐。
是的，
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丧丧的音乐，会想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是的。其实它也会治愈的，
对对对，它有一种力量。
是的，
虽然好像很丧，但是你下了车之后就觉得刚才那种放松的境况再也没有了。
是的，
因为你要开始处理一些人间的杂乱的事情了。
同道中人 ，OK，
是这样。
肉肉。
我觉得你们俩刚刚说的，我想想我好像也是这样，我会特别明显的在高铁上我会选有窗的座，一定要看着外面，但是我可能感受到的很开阔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坐在中间也好，或者坐在过道感觉很憋屈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我觉得我会可能跟史铁生的地毯相比，我觉得会是晚上关了灯之后，只有我自己，我总是能够慢下来，自己去想一些我想去想的事儿，不管是生活中的还是一些虚幻的事情，感觉只有这一段时间是属于我的，剩下的时间包括可能自己在家的时候，但是开着灯的时候感觉总是会有很多事儿要干，或者是出去或者是干嘛的，我总会觉得有很多人，不是只有我自己的那个世界，所以我就只有在晚上的时候会特别喜欢那种安静宁静的
感觉。
我感觉这种晚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梦寐以求的晚上，是我还没有拥有手机的晚上，我会这样静静的去思考，我觉得晚上都是我的那种，比如说按正常来说八点可能十点小时候那会儿就该睡了，十点就该睡了，但是十点睡不了，你的思绪就开始飘飞，就开始散发，就这种精神的存放地。对，但是现在有了手机就变成了我和手机一起过夜。
对，其实现在的人因为工作是生活的节奏，工作压力太大，我感觉大家都还比较麻木，所以不管是物理的还是精神上的空间能让我们停下来去想一想思考一下，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因为我觉得麻木还是挺可怕的，人还是不能不思考呀。
而且我觉得正是因为有的时候很难说，确实科技是个双刃剑，这个手机它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碎片化的时间，也给了我们很多提供这种信息的渠道，但是深入思考是越来越难了。
嗯，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你们觉得书中的哪个情节是最治愈你们的，或者是最让你们产生共鸣的？
在我看来还是第一章。 对对对，关于可能是第一章，反正就前两章就关于史铁生和母亲的这些事情、嗯、我真的每次看这个都会很难过，又难过又悲伤又很有代入感，
这块儿很难不让人共情写母亲这段，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也很爱我的妈妈，我妈妈也很爱我，所以会有特别深的代入感。
对，其实就可能是史铁生是作为儿子，也就作为孩子去写他的母亲，刚好和我们的角度是一样的。
我的话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史铁生坐在地坛公园里面观察过往的人群这个场景、嗯、因为我可能日常也会经常去做同样的一个行为，
不然是 INFJ。
对，所以就当他说的时候，我看到他写的这一段话，我会特别有共鸣。
做别人生活的一个旁观者，
这个写的还有很有时间感。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看到的那些人，他们在过上几十年之后，都已经
又变
成
了
各种各样的变化。
对对，很有共鸣。
对，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有一对兄妹。
是的，是的，
是那个、
是不是妹妹好像有什么问题、
啊？妹妹她的智商一直停留在幼儿的一个、
哦、
一个层面，哥哥就需要
照顾她。
对，在很小的时候，但是这对兄妹很小的时候，史铁生就见过他们了。嗯、当时他想的是，小女孩以后一定会长得非常的漂亮和出色，但是等大了之后，等这对兄妹成长长大之后，才发现命运也对他们开了玩笑，妹妹是低能儿，而且还有那样的美貌，对于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是的，
对，也就是说我觉得咱们再回到咱们最开始从死到活，我觉得可能和他观察这些人，从每个人的身上看到不同的生活带来的东西，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影响。
是的，
就是他有他的苦难，别人也有别人的苦难，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需要去度过的这一劫。
对，
但是也正是因为他观察到了这些人，他也
逐渐和自己和解，
逐渐的，对，就是对生活有更多的信念。
是的，
对，我觉得 Sunny 你喜欢的这段是非常的好。
谢谢 Talking 老师的肯定。
Talking 老师爆灯
有爆灯，真是爆灯。
对，这段爆灯。我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是你们知道，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我是在哪儿突然有一下有共鸣的。他写墙下小记那段，那一章，他写他好像是写那个幼儿园的墙，就写他不愿意去幼儿园，我就特别有共鸣。
想到自己小时候是不是？
对，我就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去幼儿园，特别抗拒，我们家所有人轮番送我，谁都没用。我爸有一次说去送我，他那会儿开摩托车把我送到门口，还没等他转身回到摩托车附近，我已经跑到了摩托车附近开始大哭，我爸就把我抱回家。
天，
对，我还有一段特别有感触，让我觉得好运设计那一章，那一章其实他可能设置了这么一个人物，平凡但又挺普通的，但是一路绿灯，最后则出来结论，总是需要一些痛苦来更好的感知幸福。我就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开始的时候都希望自己在某一个领域是那种佼佼者，不希望自己普通，都会希望自己特别一点，强大一点。但是好像我觉得可能在我看来，我觉得我越长大，我突然不是突然在不断的接受一件事情，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真的是这样的。
对，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能够安稳稳的长大，找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再找一个差不多的人，两个人一起结婚生子，按部就班的活下去，这样好像已经
也没什么毛病。
对，好像已经很好了，没有什么大的波澜，就是这样度过一生，听起来有点乏味无趣。
是的，
但
是就感觉我们好像已经被所谓的驯化，但确实如此。
对，突然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份普通其实好像也挺难得到的。
对，
就
是的，
因为一生中总有一些 痛苦会给你设置好，设置一些困难坎坷，所以我还挺希望变成这个好运设计里的这个人。是的，
确实好运设计这一章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希望咱们都普普通通，中等偏上，虽然走在人群里不显眼，但是都能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走完这一生，
这就已经很幸运了。其实
这已经很难了。
是的，
是的。我们不是最后一个话题，那我们下一个话题聊一个还挺深入的话题。史铁生在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说命运面前修论公道。我感觉这句话其实听起来看似很绝望，有一种认命的感觉，但是其实换一种角度想也是一种解脱。想问问你们怎么理解他的这种认命，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躺平吗？还是说你们有其他的感受？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感觉这句话非常的深，很难去，我的理解非常的浅层。命运面前修论公道，我首先第一点会想到平等，但是世界其实是不平等的，它我不能这么说不平等，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就任何事情都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而且如果说谈到命运的话，我们就更没法谈什么平等，也没有办法谈公道了，因为你很难去说今天和明天到底是哪一个先来。我觉得这句话反而是一种，它看起来非常的很宏大，但是也可以去从一些很小的角度去解释。既然我们无法把握住命运，也无法把握住明天，那么我们最好能够把握住现在。我们唯一且一定拥有的就是当下此时。所以我觉得我不期待去拥有多么大的幸运，我也不希望有多么大的厄运，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去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如果说不要去那种自怨或者自艾，命运给你的你就全盘去接受，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这种意思在里面。但是我又觉得我们传统的中国人可能都有一种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种感觉，也像刚才我们聊到的那个话题，好运设计那一章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平稳的人生可能其实是一种可以非常珍贵的一种人生，但是我们往往内心又渴求着变化，渴求着自己是某种主角，渴求着自己能够创造一些很非凡的这种历史也好，或者说成就也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再回到这句话面前，命运面前修论公道，我又觉得是我们虽然要接受命运，但是我们也要和命运去做抗争。如果是好运，那么我们可以坦诚的去接受，但是如果是厄运，尤其是厄运来临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打击面前能够坚持下去。怎么说呢？珍惜我们每个人的现在，以及允许一切发生，
从容的面对。我其实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这个人已经把他这一生活透了，就升华了，就能说出来这句话的人觉得已经活明白了，
大彻大悟。
对，大彻大悟，就已经遁入空门了。对，已经看透了人生或者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本质了。而且我这两天其实还在读一本书，叫做也许你该找一个人聊聊，就是偏向于一个心理类型的书。这本书它在里面提出来了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来了一个人生的终极问题，就有四个终极问题，分别是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其实我觉得我们到最后就是在所谓的无意义的生活着。这个无意义其实就对应着刚才我们题目当中所讲的躺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我看来，躺平它不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词汇，就恰恰是我们知道了如何的去努力，如何的去面对，通过躺平或者是从容这样子的一个视角，
让我们能够自身生活的更加的畅快一些。
其实这句话它有一种很莫大的力量，你想命运面前修论公道，它其实是让你开，
对，
看开你遇到的好的事情，也看开你遇到的不好的事情，对于你所遇到的一切你都很，就像刚才桑尼说那个从容的去面对和应对，它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人生哲学。
是的，
对，其实可能面对命运我们又都是比较公平的，因为我们大家都一样没地儿说理去。
确实也不能指老天说老天你太过分了，老天不会理你
对我这样
老天只会说我管你是谁。
对，其实我觉得史铁生就是一种在泥潭中爬行，我感觉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处境，他就是那种我认命但是我又从来不服那种感觉。
是的，
那首歌唱就是什么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对，就像他写的那句最火的最让我们熟知的那句话，就是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坐在这，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也许它不能给到我们一些处理问题让我们真正面对痛苦战胜痛苦的方法论，但我觉得它其实在不断地告诉我们，要我们每个人人生中会出现的一些无常与波澜，我们都要去正面的去面对。就像文中里边说过的，就是你最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过程，你无论怎样都落入绝境，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绝境。其实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生活本身，享受我们这个活着的过程。我觉得《我与地坛》这本书或许我们就暂时的将它合上了，但是我们各自的地坛仍然在我们的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片能让我们心灵得以栖息的这么一个静谧的角落。愿力就这样。
OK，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不管你听进去多少，能陪你一会儿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别忘了关注我们，下次再带着更崭新的故事等你，姑且再听一期，拜拜
拜拜。